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其实我来这里不算太陌生，只不过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所以刚来的时候，可能有同工以为是啊，今天是不是大风吹啊？因为罗省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呢、互换讲台哈。我说风大风吹是很多年以前把我吹过来的，今天不是，今天是西北风吹我来的。感谢主的恩典。那其实我们进入到2024年，其实我们也知道2024年整个新年的打开好像并不是让人家那么欢喜，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当今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危机。其实新冠疫情呢，讲到我们都不愿意讲了，讲了好多年了，是不是还在讲？虽然我们不讲了，不喜欢讲了，但是他坦率地说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而且又爆发了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可能还有别的战争会爆发，所以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危机，很多地区也都存在着战争的危机。那么，所以处在今日的大的环境之下，其实教会的光景也是有充满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看待现今的世界，我也不晓得你怎么来看待现今的教会。但是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一件新事，因为以前的教会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艰难和逼迫。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教会从来都没有停步不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领受到，在其实在任何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可以推动教会健康成长的秘诀，就是我们持守主耶稣的大使命，不断地去经历跨越。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黑暗或者比较不黑，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当我们定睛在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无惧环境的改变，都不会影响你继续快跑喜乐地跟随着我们的主。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主耶稣行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不断进取不断跨越的一个生命的路程，跨越很多的地方，对不对？跨越地区，我们都是跨越地区的，对不对？我刚才这个 Peter 传道也介绍了，我叫什么四声道，对不对？我跨了上海，跨到广州，广州又跨到美国来，美国我而且我来的时候在纽约，又跨到洛杉矶来，我们都在跨越。那我们可能当中有不少可能是国内来的，有可能是台湾来的，可能是东南亚来的，我们都在跨越。所以我们一生其实也在跨越，无论你今天跟不跟随耶稣，但如果你跟随耶稣跨越的话，你的跨越才有价值。而且我们跨越传统，我们跨越很多的文化，跨越很多的局限，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随主来跨越自我，如此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才可以真正像我们常常讲的，像我们常常唱的那样啊，人说唱的比讲的还好听啊，不管唱的好听还是讲的好听，我们要能够兑现的话，就必须要依靠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靠主得胜，经历主耶稣的丰盛。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谢谢教会的邀请，还有郑牧师的邀请安排，我能够来到 Diamond Bar 罗省来故地重游，也能够来教会来分享这些的信息啊，也谢谢，也让我们能够从当年使徒时代所带来的这个跨越，也让我们来思想和领受我们今天要面对和经历的跨越。我们不要害怕跨越，其实跨越我们的人生才会更精彩。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们的心，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更求主耶稣你的宝血后的遮盖和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让我们领受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勇敢地走出去，快跑地来跟随你，让我们经历你所为我们预备那更精彩美好的人生。谢谢恩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我想稍微讲一讲它的一个小小的背景。如果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从《使徒行传》前六章来看的话，我相信我们对《使徒行传》不会太陌生，主日学一定教过的，我们也一定上过可能不止一次了。那我们就有点印象的记得说，其实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以前所记载，我们看到起初福音在耶路撒冷地区是十分兴旺的，所以使徒们的事工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个地区。在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那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如果我们还有点印象的话，其实当年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很有权柄的，基督徒很有权柄的，大家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很怕他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身上都显出了他们的这个能力。我们还有印象吗？彼得和约翰到店里去，对不对？他们走过一些有疾病的人、残疾的人，他那个衣服的，所以圣经说衣服的影子扫过，哇，他们都得医治了，哇，不得了啊！不是衣服扫过，他的影子扫过都得医治了。今天你看我在日光下有很多影子，我们扫过不知道多少人，带来的是什么？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可以稍微给他遮阴、避凉一点点。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功效，对不对？所以可想而知，当年的这些基督徒在初期教会为什么在当时很多的人，就算是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对他们都是非常敬，不是不能说敬畏了，是惧怕的，不敢得罪的，不敢冒犯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发挥我们的想象力，那个时候的福音在耶路撒冷真的很兴旺，对不对？几乎可能一传就信了，得救的哇，3000、2000，就这么信主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继续往后面读的时候，读到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情形好像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么这里说的这日指的是哪一个日子呢？这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一提你就想起来了，就是斯蒂凡被那些受到犹太领袖煽动而恼羞成怒的众人用石头打死的那一天，叫那日。当斯蒂凡殉道的那一天开始，整个的大的逼迫就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我想很简单一个道理嘛，大家以前都不敢惹基督徒的，但当人的怒气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已经忘乎所以了，什么都忘记了啊。广东话讲佛这眼呢，就是根本你看不到这个完全都失控了。所以在这个失控的情形下，把他哇一时冲动就把他打死了。可能打死的瞬间他们有点害怕，哇，我们把基督徒打死了，天上会不会降把火或者天兵天军把我们就灭了，可能会稍微有点这样的担心。但是一个时辰、两个时辰、三个时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毫发无损。所以对这些早就憋着一肚子气要逼迫基督徒的人来说，哇，原来基督徒是可以被打死的，是可以被逼迫的，他们的神不管的。原来这从此以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遭受了迫害。所以这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逼迫就临到了耶路撒冷。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逼迫是个好事，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心意却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看到了，福音就借着这个逼迫被广泛的传播出去。使徒行传八章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承受这个事情之前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这个事件之后发生的一些事。那么今天的题目可能你听起来也觉得奇怪，什么叫做从安提阿到安提阿的跨越呢？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在教会发展的历史当中，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推动了福音的传播。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我们看到可以看到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每当门徒停留在某种安逸之中的时候，每当教会停留在某种处境而停步不前的时候，神的手就会用他自己的方法 来推动教会的重建，或者说是重整，推动福音的传播。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神一定会拣选和使用不同的人来成就他国度的计划。其实如今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的处境当中，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海外的教会，因为大环境的因素，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非常安逸安稳的相对来讲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他们还不能够自由的敬拜，甚至他们要敬拜主的时候还受到许多的限制逼迫，甚至在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还不得不把房门都要用那个布都把它门缝塞起来，把窗户这个缝都要塞起来。为什么？因为不怕，不想影响到旁边的人，最主要是不想让旁边的人听到以后去举报他们。这个对于我们在生活在北美的人来讲，这是匪夷所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但是这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教会存在一种逼迫和受限制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福音反而是兴旺的，弟兄姐妹的灵性反而是兴旺的。我在讲到东方的某大国，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在做这方面的事工，我们心照不宣就好了。在东方的某大国，现在在聚会的时候他受限制的，在家里面聚会10个人20个人，但是同工告诉我说有了这个限制反而更好了。为什么？7点钟啊，不是晚上7点，早上7点的聚会，正常的7点钟的聚会6点钟就坐满了。为什么？因为怕晚到了不让进，因为每一个家庭只能允许10到20个人，超过了他就不能进，进的话就被人举报。我们很难想象，但是我在想啊，郑牧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逼迫，也许说不定是个好事哈。我们限定我们这个在外面吧，我们每一次聚会只能150个、151个就在外面等了，啊，如果你有这个限定，我想不太 work。但是我想感谢主，一方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安舒的环境、安稳的环境、安定的环境来自由的敬拜，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安稳和安逸，不是要让我们忽略这大使命的推动，而是我们更加越发的要积极的努力的来朝着大使命来迈进。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神的手一定会推动的。在疫情之后，我们有的时候同工们传道人也坐在一起也来分享教会的情形，疫情前和疫情后其实有很大的冲击，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单恩坝教会啊，但是我相信也差不多都类似相同的困境。现在慢慢慢慢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同样会面对很多的这个挑战啊。我前一段我跟碰到几个牧师，他们我就问他们，在无论在香港也好，在整个一些地方也好哈，我不讲什么地方，包括在北美，我说整体来看你对教会现在的感官怎么样？他说好像死气沉沉的，好像缺乏了活力一样的。啊，我说你怎么你也有这种感觉？啊，我说你怎么这种感觉不积极啊，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跟他讲，其实我告诉你说，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我想怎么办？我想这是我们时候应该跨越的时候了。无论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我们必须要往前看，要跨越出过去所有的阴霾，跨越过去所有的安逸安稳，所有让我们捆绑我们的，我们要往前走。道理很简单，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讲题，从安提阿到安提阿的跨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跨越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看跨越带来了当年安提阿的一个福音的兴旺，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的这一点。圣经19节说，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腓尼基就是 叙利亚，现在就是 北边就是有以色列北边的那个地方，黎巴嫩叙利亚那个地区。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讲到，那些因斯蒂凡殉道而遭受迫害的很多的门徒就四散到各地去了，其中相当多的人就逃往了腓尼基，就是现在的更准确的说是黎巴嫩的这个地区，还有跑到一些塞浦路斯，如果我们对地图比较熟悉的话，就跨海过了那个海岛上去，还有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就是在黎巴嫩再往北部的这个地区，你们猜现在在哪里？现在是哪个国家？土耳其，在土耳其的东南部这个地区。这是跨越地区的福音的传播，使得福音就临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但是十九节下半节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很有意思哈，看到吗？他们虽然跨越了地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跨越族群，他们还是比较集中在他们本族人本文化里面做这些福音的工作。可见他们的福音事工虽然跨越了地区，但是他们没有跨越，没有跨越文化，没有跨越族群。我就想，其实我们华人教会啊，我们都很强调拆传宣教的。我知道罗省教会那更不用说了，对，我自己曾经也就在罗省教会负责过这个台湾宣教台宣，还有这个中宣啊。所以你觉得很奇怪，怎么大陆的牧师跑到台宣去了？我前两天还见到这个杨保罗，他叫杨保罗，现在杨保罗牧师。当年我们第一团去这个我们罗省教会啊联会，我们一起去台湾短宣的时候，第一团带队的两个牧师就是我和杨爱东。后来有一次我们两个在逛夜市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是去那边逛夜市啊，就刚好在招待我们说，我白天做得很累，晚上带我们去逛夜市啊。逛着逛着，忽然间我们两个我说很有意思，很奇妙哈。我说两个大陆籍的牧师带着一群弟兄姐妹，台湾弟兄姐妹回台湾短宣哈，我说神的恩典，真的是没想到啊。所以我们罗省教会是很看重宣教的拆传的，我们在罗省基督教会里面从开始直到现在都不断的有很多的宣教士被拆派出去我自己也把自己算一个了，因为当时罗省不拆派我，我就自己把自己拆派了，就做宣教士。我觉得宣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我们回顾我们华人教会的拆传事工，其实大部分还是属于跨地区同文化的事工，像我们去台湾短宣，对不对？其实还是同文化，没有说我们从北美到了台湾我们去中国大陆，那我们还是去做华人的事工，对不对？有的我们可能有缅甸的事工，我们去了缅甸可能还是去做缅甸的华人教会的事工，到泰国可能也是但是当然我们罗省我知道有一些突破，已经有一些跨文化的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我是讲整个华人教会的这个区域来讲，大部分还是属于跨地区同文化的事工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还不够。其实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来观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其实本身也包括了同文化近文化，当然也包括了跨文化的事工。因为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限定我们去的这个地区，他也没有限定我们的这个族群，但他至少让我们知道万人万民就是所有的你能够接触到的人，所以包括同文化的，包括近文化的，当然也包括什么跨文化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很熟，但是很多时候就可能忽略的这一点。那刚才 Peter 传道也介绍，我现在回到我自己创办的这个 TIDT 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担任这个事工的总监。其实我回顾我们成立了已经有12年了。那么在过去的11年当中，其实我们都是做的同文化和近文化的事工。但是我很感谢主，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从严格来讲是从去年才开始进入和学习做跨文化的事工，也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但是当我们有这个跨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瀚，让我们看到神竟然使用我们做了成就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你愿意接受主的挑战，其实不是挑战呢，他给你的一个呼召去经历他的丰盛的时候，勇于去跨越的时候， 你一定也会能够像我这样的说，我们的人生真的是精彩。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在那些因斯蒂凡殉道而遭受迫害的门徒当中，似乎有人开始跨越文化的福音工作，好像似乎有，因为在二十节经文里面说，在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啊。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的意思。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在圣经的后面有一个小的括号啊，说有古卷也注明是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啊，那当然这两个翻译的意思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但是从这些经文的翻译，我相信我比较愿意接受前面的这种翻译啊，就是他们开始在做一种跨越。但是我们看到，无论如何，因着斯蒂凡殉道而带来福音传播的跨越，成为了教会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带来了安提阿福音事工的兴旺。就正如在二十一节圣经所说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跨越使当地的教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我们知道，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最早的第一个福音兴旺的啊，或者说拆传宣教中心是哪里？毫无疑问是在耶路撒冷。而第二个在哪里？就在安提阿，就是如今土耳其的东南部的这个城市。因为这样的一个跨越，虽然看起来是被动的啊，因为斯蒂凡殉道了，所以被逼迫当中把这些基督徒推到各地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就成就了，使得安提阿逐步取代了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了初代教会的福音和差传事工的中心。所以我们说，跨越带给了安提阿一个福音的一个祝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从安提阿带出普世的跨越，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安提阿自己受到了跨越的益处，而因着这个跨越，神使用安提阿成为了普世福音的一个祝福。我们不要轻看，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主日学有这个条件的话，看看教会历史是蛮不错的。让我们知道教会怎么来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比较短，我们总觉得教会是从我们华人开始的。我发现在很多时候，在包括我在那时候在东方某大国做很多宣教培训的时候，哎，也是这样，他们好像觉得只有我们华人的教会才是正统教会。我说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回过头来尊重这个历史，尊重圣经。我们看到原来教会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推展起来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领受福音的好处。领受福音的益处，其实我们要知道是有多少人付了代价。其实我们都是跨越的受益者，我们都是安提阿的跨越的受益者。在圣经二十二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是叙利亚省的首府，也是罗马帝国时期排名第三大城市。可能我们都不太注意这个，很多人我知道有不少人坐游轮啊，去旅游啊，都去了罗马帝国的第五大城市，第四大城市是哪里啊？以弗所。所以我们很多人只知道以弗所，但其实比以弗所更有名的是安提阿。福音在这个大城市如此兴旺，当然带来了很多资源。我们看到安提阿福音事工的迅速的发展，使得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众人感到惊讶振奋，所以他们就派了这个巴拿巴。这个巴拿巴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呢？叫做安慰之子啊，就劝慰子。因为他的跨越带给了初期教会的发展成为了极大的贡献。可能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巴拿巴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能够跨越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三个跨越是我很著名的。一个就是他跨越了，他说服了这个耶路撒冷众使徒的一些偏见，让他们跨越历史的包袱和固有的观念去接纳保罗，这是一个 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后来保罗被神大大的使用，甚至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不能只是 节选他来看，我们要看到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神有非常美好的预备和带领。巴拿巴这个人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和忽略的，若不是他的跨越，我想没有今天，没有后来的保罗，没有后来的保罗。那另外一个跨越就是当他被差派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的眼光，他可以看见跨越犹太人固有的这个族群的意识，他看到教会因着这样的一种发展必然会兴旺。犹太人其实，我不知道我们 在座有没有犹太人，我不是有任何负面的意思，但是犹太人确实有很多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你说他自傲也好，骄傲也好，他是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几年前我去买一个二手车，在 Anaheim 有个二手车的店，不晓得老板就是一个犹太人，那聊起来了，那我就说啊，我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啊，他是不是犹太教的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更不确定，但是我从他眼神当中，平时就是在我跟他交流 的过程当中，之前都是非常商业化的眼神，那当我讲了这句话以后，忽然间眼睛就是你感觉到眼睛忽然一亮，就好像那个头就好像抬起来，就觉得就是就这种好像这种傲就自傲啊，就产现就体现出来了，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犹太裔的朋友，所以他们对他们 族群来讲，他们不太接纳外邦人的，可能对华人好一点吧，不知道。所以巴拿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跨越，他能够跨越人的偏见，他能够看到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何等重要的事情，而最重要的是他慧眼识英雄，他愿意跨越众人的偏见。保罗已经在大树被 冷却了十年，对不对？他还想到了他，去大树把他找出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轻描淡写，保罗巴拿巴去大树把他找出来，一句话的事情，但是你要仔细去设身处地去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从安提阿到大树有多远吗？142公里，但是我是走高速公路的距离啊，不是直线。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去年九月份我有机会开车开了一次，从安提阿开到了大树，据说是大树井，说是保罗用过的井，我不太相信是不是啊，但至少知道是当年的犹太人社区的那个井。但我开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佩服这个巴拿巴，142公里不是直路啊，弯弯曲曲，还有好几座大山呢，还有旷野啊，而且更重要的是，2000年前他怎么去啊？那时候 Tesla 还没有啊，对不对？脚踏车也没有啊，交通那个时候基本靠走，对不对？他却去找保罗出来，他是一个跨越的人。所以甚至连圣经都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我想很多的跨越带给这个世界的改变，而今天神也需要我们来跨越，不是我们要改变世界，而是神愿意在他改变世界的过程当中邀请我们来参与。若我们愿意参与的话，我们就在他的恩典里面经历的精彩无比。安提阿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各种的跨越使得安提阿教会福音的兴旺更被建造成为当年福音和差传事工的中心。我们常常讲保罗三次宣教，但是我们好像在地理位置上都忽略了他从哪里出去的，安提阿。因着这样的跨越带来安提阿教会福音的兴旺，而安提阿福音的兴旺更加祝福了普世的教会，因为从那里开始福音就不断地被传扬出去。从东方跨越爱琴海传向西方，我们都知道在特罗亚保罗所领受的马其顿的呼声，从欧洲发展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 非洲、世界各大洲。所以我说，因为安提阿福音的兴旺，因为安提阿教会它的跨越，也带出了普世福音的跨越。而在这些重要的阶段，主耶稣都会呼召他的门徒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而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其实今天主耶稣依然来呼召你和我，来跨越自我的界限，来跨越自我的顾虑，参与到普世的福音事工。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歌叫什么名字来着？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对不对？哎，我很喜欢这个勇敢的走出去，因为什么？我有个名字在里面啊，勇敢的走出去。等一下，我们就唱这首做回应哈。我希望我们刚才其实唱过一遍了，对不对？我常常讲弟兄姐妹们，我们唱歌不要以为是唱着玩的，不是的。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是祷告。我不知道你第几次唱那个勇敢的走出去，如果你第一次的话，说明你是第一次，刚才已经哈过去时你已经向神承诺了你要勇敢的走出去了。如果你唱了好多次了，也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已经承诺好多次了。但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承诺了多少次，神是看重我们在那么多承诺当中有几次是兑现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今天神让你跨越你自我的界限，跨越你的顾虑，来参与到这个普世的福音的事工，你是不是愿意回应？你参与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你要做长宣或短宣，但是你愿不愿意来参与？而最后我们来看，重返安提阿要带来的是新的跨越。在26节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安提阿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可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当年安提阿教会福音的兴旺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那里开始的。在安提阿教会福音兴旺之后，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东方推展到欧洲，从欧洲推到美洲，从美洲推展到亚洲、非洲、南半球。感谢主，不断的跨越。但是这个曾经是基督教福音和差传事工的中心安提阿，今天又成为什么样的光景呢？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其实我可以说2年以前我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安提阿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跟我有关系的都是圣经上的字句。但直到我有经历去见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当把我们所熟悉的经文真的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一个立体的，它不是抽象的一个地名。如此兴旺的一个基督教的福音的中心、事工的中心，如今却成为了一片废墟。在去年2月6号有一次大地震，还记得吗？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个别弟兄姐妹也参与过这个赈灾啊，这个奉献啊，谢谢你们。那么在那里我们看到如此浩大的一个城市，如今却已经成为了一片的废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原本福音兴旺的地方早就成为了一个穆斯林的地区。你说，哎，不会啊，牧师，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好的啊。我特别拍了一张右下角的那个哈，你看那个停车场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的一个，还是一个政府体育馆的一个大的停车场，看起来很好的，但是我相信你要仔细看，你不会把车停到上去，因为它所有都是裂缝，所以它是一片废墟。而且今年在那里的地震是它历史上的第7次大的地震。而且很奇妙的是，在9月6号去年我来到了安提阿一座山上啊，一个被称为圣彼得石窟教堂的前面。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啊，这个教堂是始建于这个主后28到40年，当然它这个外面那个石墙是后来在做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山洞啊，里面有一些雕塑，有一些凿出来的啊，作为第一个教堂。那么考古学家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教堂， 那么背后有些山体很多窟窿啊，你看到都是那些被挖通的，在当时教会在那边聚会的。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山顶的时候，我再看一下整个大城，一片废墟之余看到了很多那种尖塔。你知道尖塔是做什么的吗？清真寺。所以心里面非常大的感受，让我看到说在这个曾经的基督教福音和差传的中心，如今已经成为了这个异教之地，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却成为了福音的荒漠。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就在那一天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站在这个山上，就我拍照的这个位置啊，正在拍完照以后，我就是开始在思想默想吧，啊，当然那个山上很多风，有风不奇怪的，但是忽然就是感受到有一股风特别温暖，就吹过来了，然后这个题目就出来了，从安提阿到安提阿的跨越。当我站在这个脚下这片荒土，福音的荒漠，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蛮讽刺的。1000多年前，其实2000年前开始了，1000多年前它也维持了很多年，那后来就落败了。曾经的一个福音的兴旺的地方，福音的中心，如今完全成了福音的荒漠。而看到现在的教会呢，经历了4年的疫情之后，很多教会好像要被打回原点，好像我们很多事工又被打回原点。打回原点不错了，说明你还有起步的机会，很多事工就没有了。我们要重新的出发，要让这片土地再次的复兴起来，也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重新的复兴起来。那你说，哎，牧师你想太多了吧，你山下的全是穆斯林，哎，你脚下所站的都是还是穆斯林的那个标签，土耳其政府啊，你竟然敢说让这片土地再次经历福音的复兴，哇，你这想太多了。但我想不是我来复兴，而是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往着这个方向来推动。你说这个有可能发生吗？我告诉你，有的。因为神特别很奇特的，为什么把我从正道福音神学院结束了那边的服事带到这个地区来。我一直在想，哎，很奇妙，神怎么把我推向了一个跨文化的地区。我从来没想过在我的服事的历程当中会做跨文化的，但神就是这样把我带到跨文化里面。今年不是今年，对不起，有点时差了，去年了。去年3月初，我们有22个人前往土耳其，就推展了我们第一个叫做跨文化宣教体验之旅。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历，神真的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这一团很特别的，我们都是一些传统教会的，有浸信会的、路德会的、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我们不是那个好像很活跃的那些教派的那些哈，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哇，我们后来回来以后，我们弟兄姐妹很分享以后，开路者这个国际传播协会很有兴趣，就说，哎，你不要放弃，我们就给你拍一个这个纪录片，所以我们就拍了5集的纪录片。我就看他们的分享，哇，他们这个眉飞色舞，这个兴奋哈，他们是非常传统教会的背景弟兄姐妹，但是他们都经历了圣灵的工作，非常奇妙。那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放短片了哈。那我今天有带了一个小小的机构的介绍啊，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现在都流行这个二维码嘛，这个有一张纸呢，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二维码，其中里面就是有这个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聚会前不发呢？因为发给你的话你就用手机扫了就看了哈。那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带的不多，可能放在后面或者外面啊，后面那个桌子上有，等一下聚会散会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啊，多点了解啊，也为我们这个事工来祷告。我们看到确实很可能的，而且不仅是可能，而且神就是把最后这一棒，真正的我体会到，把这个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这一棒交给我们华人。特别这个以哈冲突之后，战争之后，更加是如此。现在这种洋人的面孔到中东地区，他很难再做福音的工作。但神却为我们华人预备了一条很大的一个窗口，一扇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中东，我们想到中东就想到很多，哇，胡子啊，绑炸弹啊，想其实不是的，不是那样的。 神给我们预留了一条路，一条门，我们是可以做，而且我们是很受欢迎的。当然我们要有技巧的做。那去年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推动了一个活水工程，我就不多讲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看。我们也没有想到神竟然给我们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机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教堂门口来服侍那些正在身处苦难的人。我们给他们做一个活水工程，给他们供应一些饮用水，在山，就是在这个石窟教堂下面有1000多位的叙利亚的难民，还有土耳其的，还有一些阿拉伯人。实在是很奇妙的，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再看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什么是从安提阿到安提阿的跨越。当我站在曾经是基督教福音和差传中心的安提阿，我们领受了，我们要从当年兴旺如今已成为废墟的安提阿再次的出发，经历新的跨越。我告诉你，坦率的讲，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想我只是一个吹号者，我只是一个呼吁者，我只是把这个看见带回来，希望有更多的个人、教会、机构、团体，我们一起来推动。所以最近这两年我见到人，我就 很喜欢邀请他去哪里，去土耳其，去土耳其。所以很多我们的传道同工见到我，哎，我土耳其我不去啊，今天没空啊，我还没讲了哦，我说今天没空不要紧，明年去。为什么？神要带我们去那里看，看到我们以前未曾看见的。我们都说华人领受了，特别是国内大，就是东方某大国的教会，就说我们华人领了最后一棒福音的棒，拿了福音一棒就要跑啊，怎么跑？你要去啊。感谢主的恩典，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四月份，今年四月份我们再有一团去，也是20几位弟兄姐妹，这次的组合更加奇妙，这个天南地北都有，就去。但是我想不要紧，我们就去看，看回来以后我们就成为这个信息的传递者。我们第一团去了20几个人，回来每一个人不用我逼迫的，他们自己就在推动这个，因为他们自己看见的，他们看见那是福音的机会，那是我们的机会，那是华人教会的机会。那我这次祷告20几个人也要去了，那我相信神一样会使用他们，像我一样成为在各地吹号的，点烽火的，不是点火的，点火的把他抓起来了，点烽火台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承接这福音的棒，在跨文化地区来推动福音的事工。弟兄姐妹们，我们华人其实真的是欠了福音的债。很多年前我们看到有多少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排除万难，历经艰辛，前赴后继的远渡重洋的到真的是贫穷落后的中国。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Facebook 里面啊，他有时候有一个频道常常跳出来，就是出来很多那个以前中国的旧照片啊的，我就很喜欢看，可能我越看他就越给我。我看到以前的那个旧照片，100年前的中国真的就是贫穷落后啊，都不用你描述的，他就算翻成那个彩色的那个照片，你看起来更是贫穷落后，因为看得更清楚。但是宣教士为什么他们愿意去？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国，我们不要那么自大，我们中国那么可爱，他们爱我们中国，不。他们是因为爱耶稣，所以他们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宁愿去那不可爱的地方，贫穷落后的中国，把他们的生命就放在那里。所以中国的教会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这些华人才有机会领受到福音的恩典和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成为领受白白领受好处的人，是我们应该整个民族要来回馈的时候了。我好像用这个词太大了啊，民族，但我觉得是啊，我们要回馈了，我们要领受神诸般恩典，但是我们更要去跨越。我们岂不更应当回报耶稣的恩典，跨越文化的差异，将福音传到地极吗？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把握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经历从安提阿到安提阿的跨越。第一个安提阿已经过去了，但是面对我们的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安提阿，在那里我们做一个新的起点，愿意福音在那里再重新的把福音带到那里去。这是我想，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给我未来年日的一个目标。我也邀请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机构们，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一个使命。其实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并不是问我们能不能够去参与跨文化的事工，其实他乃是问我们愿不愿意。我能做跨文化，我能做，我能够让这个安提阿福音兴旺，我不能，我真的不能，我连他的话我都不会讲，我怎么能？但是我的领受说，其实主耶稣从来没有问我能不能，他只是问我愿不愿意。就像去年前年我领受这样的，我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挣扎，但是后来我说，主啊，既然是你的心意，有这样的印证，那我就愿意。所以同样今天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不是问我们愿不愿意能不能，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如果我们愿意参与的话，主就必将他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主就必将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你相信主耶稣的话吗？你相信他的应许吗？你愿意遵行他颁布的大使命吗？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必然成就奇妙的事，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我想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就请姐妹同工们带我们做一个回应的诗歌。我相信我们唱的时候真的是用一种祷告的心态来回应。其实你是不是祷告的心态，你唱在神的殿中唱诗歌，就是向神祷告，就是向神的承诺。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的时候再次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的诸般的恩典，如今也是我们华人当回馈的时候。当我们面向这些福音的荒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多少的人依然需要福音临到他们。主啊，你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华人，因为天时地利政治地理种种因素的原因，让我们成为现今这个时代最适合去推动这个福音事工在穆斯林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的族群。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领受，也让我们能够积极地来回应，让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进入到你的恩典，更加是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精彩和美好。谢谢恩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从安提阿到安提阿一个新的跨越。奉耶稣基督的名。